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税改法案推迟表决，被解雇的名牌主播卢尔为不检点道歉。美国总统川普转推视频引发海外美国外交官安全讨论。此外，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话，美国和中国一定会加强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北韓罪有應得，特別他研發火星15號導彈，增加了對國際社會和美國的威脅。他解釋說，
中美肯定都會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經濟制裁，這是毫無避免的，也是朝鮮。
他說石油是中國不會輕易著手的問題，但北韓勞工在中國工作可能會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以被完全禁止。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星期四推迟了就全面改革美国税法的最后表决，为了使到能够少数财政派的鹰派的满意，从而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通过法案，兑现川普总统的一个重要竞选承诺，进行了大量紧张的幕后努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代表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参议员星期四晚上继续就法案进行辩论，对税法改革法案的表决有可能星期五稍后时候才进行。参议院共和党人有可能通过大幅改革联邦税法的法案，让民主党人惨败，包括代表亚利桑那州的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还未有正式表态的共和党参议员暗示会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后来以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科克尔为首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坚决要求增加条款，如果美国经济表现低于预期，法案当中的减税将会停止实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有两个席位的多数，如果有三名的参议员不投赞成票，法案就无法通过，因为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会一致投反对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今日节目星期四早晨开播的时候，宣读了被开除的主持人马特劳尔为自己不当性行为而道歉的声明。 NBC 因为这种行为而将他解雇。一直和劳尔共同主持节目的格斯里在节目当中是读出了劳尔的声明。劳尔说，修补损失需要很多的时间以及是心思，他一定会开始这样的努力，过去两日迫使到他认真地审视了他自身令人不安的缺点。劳尔仲话佢感到难堪以及系羞愧，但系某啲针对佢嘅指称系不真实或者系解读错误。而响星期三，全国广播公司响劳尔即将系好似往常一样系出场主持今日呢个节目嘅时候，前几个小时将佢开除。NBC 嘅新闻部总裁安迪莱克响声明当中表示，响星期一嘅晚间，佢哋系收到咗一名同事有关马特劳尔响工作场所有不当行为嘅详细投诉。经过仔细嘅审议，这个行为明确违反咗公司嘅标准。而响该段时间之后，再有两名女子话劳尔对佢哋有个性骚扰。NBC 未有详细说明劳尔究竟做出咗啲乜嘢嘅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一直在度针对海外美国外交官安全的问题同白宫对话。而在几个小时之前，多家媒体都报道，国务院警告话，川普总统对几个反穆斯林视频的转推是有可能激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动荡，美国大使馆从而面临危险。不过白宫表示，这些视频有助于更加认真地讨论现实的问题以及现实的威胁，积极的 即是極端暴力的以及是極端恐怖的主義。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是國務院是否警告白宮這些的轉推會引發不利的影響的時候，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星期四對美國之音表示，講到具體的說話，大家是完全知道他不能夠對他們私下的內部交流發表評論，但是他們之間就世界上的任何問題進行這種的交流是絕非罕見。而在幾日之前，川普總統在推特上轉推了幾個未經確認但是據稱是顯示穆斯林暴力的事，发现视频的是英国极右翼政界人士反移民的英国优先党的副党魁弗兰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四表示，川普转推未经确认的视频是错误的，三段视频分别显示一位穆斯林移民殴打一个是揸着拐杖的荷兰男孩，一位穆斯林毁坏一座圣母玛利亚塑像，以及一群伊斯兰暴民从屋顶上边将一位十几岁的青少年推落去殴打致死。而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未有任何的改变。津巴布韦新任总统姆南加古亚任命军方高级官员担任他内阁的重要职位，这项的任命在星期四晚间通过国营电视台宣布。反对党成员被排除在22人组成的内阁之外，令到外界对姆南加古亚的希望落空。大家是原本希望他的前任穆加贝相比，他会寻求创造一个比较包容的政治氛围。93岁的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37年，上个星期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之前他被军方是推翻，并且失去了他所在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议员的支持。西部西索莫若将军在新内阁当中是担任外交部长，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军队接管政府，软禁穆加贝的就是莫若。11月30号的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是点亮了白宫前的国家圣诞树，正式拉开了圣诞假日季节。
We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Merry Christmas, a Happy New Year.
圣诞树点亮仪式已经是有95年的历史。1923年当时的柯立兹总统在圣诞前夜是首次在这里是点亮了圣诞树，而之后每届总统都遵循这个传统的亲自点亮国家圣诞树。仪式上面亦都有音乐的表演。今年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参加亮灯仪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寄望中国显示领导力，断绝提供石油给北韩。在北韩进行了最新亦都是至今为止最先进的导弹试射之后，美国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做一些中国至今亦都不愿意做的事，切断对平壤的石油供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这个选项似乎仍然是中方不愿意走的一步，但是已经是他们越来越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说，
中美肯定都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是毫无避免的，也是朝鲜这个。
赵通话，美国同中国一定会加强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北韩罪有应得，特别是他研发的火星15号导弹，增加了对国际社会同美国的威胁。赵通话，在制裁方面的空间有限。赵通话，石油是中国不会轻易着手的问题，北韩劳工在中国工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以被完全禁止。中国已经下令关闭他境内的北韩企业，并告知中国企业不能够从北韩雇用新员工或者续签合同。但是石油一直是北京方面十分谨慎对待的一宗商品。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贾庆国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他说，
完全切断这个石油供应的话，那么可能会这个引发这个朝鲜内部经济上的 比较大的这种困难，甚至于政治上的危机。
贾庆国话：如果石油完全切断，可能导致北韩更大的经济问题，甚至政治动荡，可能会令北韩混乱。他话：对于北韩，中国首先关心的是它的核武器的发展，第二就是如何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半岛战争的混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话：华盛顿正在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立场。
We believe he ha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benefit of all countries. China must show leadership and follow through.
克利说，他们相信他有一个为所有国家的利益做出正确事情的机会，中国必须展现领导才能。说话算话，中国可以自己做，美国亦可以自行解决石油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重点仍然是北韩无核化以及被各方回到谈判桌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将继续竭尽全力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并将全面实施联合国已经批准的制裁措施。但是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对北韩最新的试射和制裁的评论则是更加直接，有些甚至将这次试射归咎于美国。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北韩最近的一次试射可能是川普政府决定将北韩重新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所导致。社论认为，北京希望美国和北韩两个交战方能够冷静下来，并为由于川普政府随便浪费了一个鼓励平壤进行谈判的大好机会而烦恼。社论还说，在两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共处，就要触发引爆线，导致最差的情况发生。由中共支持的《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敦促美国采取所谓的更温和的方式。文章说，美国现在应该认识到已经实施的越来越严格的制裁措施将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自从星期三以来，平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和可能采取的新制裁将无济于事。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北韩问题学者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无论他的影响如何，对平壤的压力都是需要的。他说，
Any kind of economic sanctions or trade embargoes or things like that should be imposed and should be。
平克斯顿说，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或者贸易禁运或者类似的措施都应该强行施加，而且应该是非常有力。平克斯顿说，即使不能够改变北韩的行为，亦没有迫使他们放弃核导弹计划，美国亦需要为第三方观察员做这件事。这个需要合作的不单止是制裁。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说，除了加紧制裁之外，中美还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寻求合作。他说，
如果朝鲜出现这个危机状况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这个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预
算。贾庆国说，如果北韩出现危机，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备份计划，这些都是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应该进行讨论，以便美中之间避免军事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北韩在星期四公布了领导人金正恩观察发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录影片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联合国的报道。
火箭15星期三凌晨从首都平壤以北的一处试验基地发射升空，这枚新导弹达到了4500公里的高度，比国际太空站的轨道高出10倍。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然后落在朝鲜半岛以东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金正恩宣布发射成功，并且夸口说，北韩政权终于实现了建成国家核武力的历史伟业。科学专家说，火星15的射程是足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不过这种导弹没办法装载核弹头，因为核弹头会太重。此外，分析人士还不相信北韩已经掌握了确保导弹在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不会被燃烧的高难技术。虽然有这些怀疑，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星期三说，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令到世界离战争更近而不是更远。克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面表示，美国从未寻求同北韩的战争，今日仍然是如此，但是他又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那些将会是因为发射导弹这样的侵略行为。 克里又说，如果战争来临，确定无误的就是北韩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克里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切断与平壤的关系。克里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切断与北韩的外交关系，并且限制军事、科学技术或者商业合作。克里又说，川普总统当日较早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对习近平说，现时在北京彻底切断对北韩石油输出的时候了。克里说，2003年中国真的停止了向北韩输送石油，北韩很快就返回到谈判桌。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强硬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在资金和燃料方面切断北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生命线。制裁措施包括将北韩的石油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并且大幅减少北韩获准进口的天然气、柴油和重型燃油。在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亦就北韩的威胁发表了意见。马蒂斯说，他不愿意说外交并没有发挥作用，美国会继续外交努力，继续通过联合国来到努力。在这方面，美国会不懈努力，美国的外交官将会凭实力讲话，因为美国确实有军事选项。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誓言对北韩实施新的单边制裁。美国之音问到，川普政府是否相信新制裁能够有效？白宫发言人萨拉·哈比克·桑德斯回答说，他们希望尽他们的一切可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桑德斯说，美国将会继续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式这样做，既包括外交，亦都包括经济方面，并且和美国的伙伴国以及盟国一起努力，并要求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加大力度采取更多的行动。星期三较后时，川普总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谈到税改的时候，又顺带挖苦了一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将他称之为小火箭人，川普还形容金正恩是一个有病的小狗。这些是一个俚语，形容他的脑有病，或者靠做一些离奇古怪令人厌恶的举动来到吸引注意力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克尔曼联合国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拉森的地位星期四看来再次陷入危险之中。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面，令到现任中情局局长冯佩奥取代特拉森的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一些新闻报道援引不愿透露身份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和特拉森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里面变得紧张，总统有意比同他关系更近的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取代特拉森。报道又说，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议题方面的坚定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将会取代冯佩奥出任中情局局长。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试图淡化这些报道，他说，如果总统对某个人失去信心，他们就不会留在自己目前的职位。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就现时来说，特拉森的未来将会是努力在国务卿的岗位上工作，目前并没有人事宣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亦都给出了审慎的回应，表示特拉森仍然在岗位上工作，下个星期将会按计划出访欧洲。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报道说，虽然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做出了决定，但川普高级国家安全团队的整顿重组已经酝酿了一些时间。星期四较早时，川普在白宫和记者进行短暂交谈，被问及特拉森的命运的时候表示，他在这个地方，雷克斯在这个地方。川普总统并没有说更多的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当被问及这条新闻的时候表示，他对此予以忽视，并没有什么资料。特拉森去职国务院将会结束这位前阿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麻烦不断的任职。他在应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威胁方面曾经和川普发生冲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卿只有在被认为和总统关系密切的时候才有影响力，现时白宫已经屡次告诉媒体机构准备替换特拉森，他已经失去了他拥有的任何的权力。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卡拉法洛表示，他并不想揣测任何内阁调整，并且表示这届行政当局对高层的政策期间一直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拉森和冯佩奥两位在自己现任的岗位上面 为国家服务都做得不错。蓬佩奥在中央情报局做得很出色，他给那里带来了一些真正需要的领导力，他做得非常有效。他认为特立森一直是政策制定团队有效率的成员，他又认为他在世界各地代表政府施展了很多出色的个人外交。特立森本人并没有表示打算辞职，他今年十月初表示他的头脑之中并没有任何去职的考虑，他被总统任命出任这个职位，只要总统觉得他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他就会留在这个岗位上面。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包括考克参议员说，他星期四和特立森国务卿进行了交谈，他对记者说特立森还是履行紧职务，一如既往，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的变化。川普一直贬称金正恩是小火箭人，并且威胁如果北韩胆敢攻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国，就将会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几个月之前，川普总统在推文之中对特立森说不要浪费时间试图和平壤的独裁者谈判。川普当时发推文说，雷克斯悭翻啲啦，佢哋会做应该做嘅嘢。有一次，现年65岁嘅特立森喺五角大楼嘅一次会议之后，据称佢话川普系白痴。特立森并冇否认曾经对美国总统嘅智力有如此轻蔑嘅评论，而且佢被问到有关报道嘅时候，表示呢啲系华盛顿政治圈嘅游戏。佢同时又话佢唔会答理呢啲琐碎嘅小事。蓬佩奥现年53岁，他曾经代表美国中西部堪萨斯州三次当选众议员，担任中情局局长之后，他亲自去到白宫向川普汇报每日情报，而不是叫助手代劳，明显赢得了川普的青睐。科顿参议员是坚定的保守派议员，他经常对川普的政策表达支持，他曾经表示如果川普愿意提名，他会担任中情局长。以上是美国之音塞内克尔曼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山，这个或许会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在议员面前发表讲话。耶伦的任期将会在明年2月份结束，由川普总统选择的联储局理事巴威尔继任。这个星期国会成员会有机会和两个人谈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面，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
One thing is certa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have stabilized. We are no longer debating how to reconstitute them.
現席經濟委員會主席帕特·提貝托眾議員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金融系統和經濟已經穩定了，他們不再辯論如何重新建立這些東西，而是如何令他們運作得更好。耶倫最後一次在國會作證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處於17年來的最低水平，同時美國的經濟在過去三年之中以最快的速度發展。
Moreover, the economic expansion is increasingly broad-based.Across sectors as well as across much of the global economy.
耶倫話：另外經濟擴張嘅基礎範圍越嚟越大，跨越不同嘅部門以及大部分嘅全球經濟體。呢啲對於繼任者鮑威爾嚟講，可能係最好嘅局面。佢星期二喺確認聽證會上面對目前嘅美聯儲政策表示支持。
If confirmed, I would strive along with my colleagues to support the economy's continued progress toward full recovery.
鮑威爾說，如果得到確認，他會和他的同事一起奮鬥，支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全面復甦。如果被確認，鮑威爾作為一名擁有華爾街資歷的律師，將會成為近40年以來首位主管美聯儲的非經濟學家。但是宏觀經濟顧問肯·麥澤尼認為，鮑威爾能夠平穩過渡，因為鮑威爾在美聯儲工作的五年裏面，因為善於達成共識而出名。
It works with consensus and compromise,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other policymakers would give Powell,
you know, some credit for. 宏觀經濟顧問肯·麥澤尼話：美聯儲通過達成共識同妥協嚟到推進工作。佢認為鮑威爾喺呢一點上面會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嘅認可。佢喺同其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佢認為鮑威爾獲得咗相當嘅尊重。但同其他四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鮑威爾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和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So it has the freedom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its economy, not just in the moment, but over time. And credibility is very, very key for being able to make those decisions and to have the desired effect.
不单止是看现时，而是着眼于长期。 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作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美联储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作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话，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的影响。以上系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嘅报道。
今年10月上旬，环素加州北部嘅山火造成42个人死亡，几百所房屋被毁，违盖地区造成嘅损失估计高达60亿美元。大火仲导致当地人收入来源所依赖嘅旅游业被迫冻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法治华盛顿嘅报道。
呢个地区嘅酿酒业者希望游客一想到加州嘅纳帕，就想到呢一啲火车飞奔、葡萄酒流淌，佢哋喺嚟呢度嘅路上。但系目前好多人对加州嘅10月大火嘅景象记忆犹新。嗰场大火系破坏性嘅，但系冇俾酿酒行业造成好大损失。喺呢个地区嘅1200个酒庄之中，只有10家遭到严重破坏。霍尼格葡萄园兼酒庄嘅迈克尔·霍尼格话。
No wineries lost really very much wine from this vintage. It was really more the impact that the fires had on people.
霍尼格话冇边个酒庄真正损失几多酒，其实呢一场大火俾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佢哋认为纳帕谷遭遇火灾，因此取消行程，这个先至系对佢哋真正嘅最大打击。酒店比平时安静咗好多，好多房间住嘅系大火中失去家园嘅灾民。这个令生意日渐萧条。呢种状况提醒 当地领袖，佢哋同酿酒人一齐讲出呢句话：纳帕谷同附近嘅索诺马姆遭殃，生意如常。麦克阿瑟酒店负责人比尔布鲁姆话
：Spend money at our local restaurants and shops, buy Sonoma wines, stay at our hotels. That's one of the best ways I think.
布鲁姆话喺佢哋当地嘅酒店同商店消费，购买索洛马葡萄酒喺佢哋酒店住宿，这个先至系真正帮助佢哋最好嘅方式，使一切恢复原样，走上正轨。即使酒庄被过咗大火，但系烟尘同旅游损失嘅收入可能会对呢度嘅农场同酒庄带嚟更为长久嘅影响。菲哥尼橄榄油公司嘅弗兰克菲哥尼话
：We always save for the rainy day. But in this case, you know, we're not really saving for a firestorm.
菲哥尼话：佢哋总会未雨绸缪，但系佢哋冇预料到呢次野火俾佢哋造成咗重大嘅金融冲击。加州观光委员会决定投资$200万展开宣传，希望能够招揽游客翻嚟观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报道。
海洋同河流当中都充满咗生命，多数都唔系我哋肉眼所见。喺大部分水域中，每立方厘米中就包括咗好多微生物、细菌、浮游动物以及单细胞生物等，叫做浮游植物嘅嘢。呢啲都系食物链中最重要嘅组成部分。科学家而家利用卫星嚟到观察同埋研究呢啲微小嘅生物。
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从华盛顿翻嚟嘅报道。森林经常被称为地球嘅肺，但系实际上地球上一半嘅氧气系通过微生植物形态嘅有机体产生。呢啲有机体被称为浮游植物，佢哋生活喺水生环境之中。海洋学家伊雅娜·策蒂尼奇话
：The same way as the plants do this on land, they convert this lifeless carbon.
策蒂尼奇话就好似陆地上嘅植物一样，浮游植物将冇生命嘅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转变为生命形式。佢哋将冇生命嘅碳转变为我哋需要吸入嘅氧气同佢哋食用嘅糖分。伊雅娜·策蒂尼奇系大学太空研究协会嘅海洋学家，佢话有大约5000种已知海洋浮游生物，佢哋分布得好唔平均，因此最好系从太空嚟观察佢哋喺地球上嘅分布。佢话
What I do, I use color. I look at the color of the ocean, the way that this color of the ocean changes when they're present.
策蒂尼奇话，佢利用颜色去观察海洋嘅颜色，睇浮游生物出现后海水嘅变化。 浮游生物生活在水下阳光所能够射入的深度，海洋和湖泊的回暖以及养分的存在，都能够导致某种浮游生物过度繁殖，结果就会释放毒素。策蒂尼奇说，
They might be not so poisonous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live in, so the little fish or the things they eat.
策蒂尼奇说，他们或者不会毒害自己所在环境，亦不会伤害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但是会被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比如海豚和鱼类造成极大的麻烦。有关部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制定鱼虾养殖的政策，决定海滩是否关闭和制作未来的气候模型。
One 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is just be awar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策蒂尼奇说，他们必须解释他们所做的事，即使是很小的事，他们在生活中做出的哪怕是最小的选择，最终都会对地球生物多样化产生影响。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在2022年发射新的地球观测卫星，所携带的相机可以更好地区分海洋和湖泊中生物的多样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教宗方济各将在孟加拉会见罗兴亚难民，昂山素姬会晤习近平进一步靠拢中国，日本宣布明仁天皇在明年四月份底退位。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孟加拉首都的大型露天弥撒上任命了16名神父，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在达卡素沃迪公园的弥撒。全世界罗马天主教徒的教宗定在星期五稍后时候亦都会见一些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这些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教宗星期四抵达孟加拉国之前对缅甸进行了4日的访问，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教宗方济各没有专门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人口以佛教徒为主，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族裔，数十年来一直被剥夺基本权利，缅甸政府将他们视为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虽然很多的罗兴亚家庭已经是在缅甸生活了好几代，今年8月缅甸警察在若开邦的哨站受到罗兴亚激进分子的攻击之后，缅甸政府军开始对罗兴亚村庄进行了焦土攻击，罗兴亚人的处境更加差，政府军的残酷攻击以及是大规模的强奸以及是肆意杀戮的消息，导致了62万个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联合国称之为是典型的种族清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向正在向中国访问的缅甸实际上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姬举行会面，两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关系。虽然缅甸因为残酷清洗罗兴亚人问题而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但是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似乎格外紧密。这个是军方总司令敏郎来上星期访问中国之后，缅甸第二位高级领导人访问北京。中国官方在相关报道当中未有提到两国领导人在会面当中是否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而是强调了习近平所说的两国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协调配合。今年10月英法两国曾经提议并且起草了一份关于缅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但是由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反对而未能通过。而此外，上个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就缅甸局势发表的主席声明，在中国努力之下，声明当中避免了确保罗兴亚人有权回到缅甸的措施。日本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天皇明仁将会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天皇的长子德仁皇太子将会是即位。日本宫内厅星期五就天皇明仁的退位时间作出了决定。明仁天皇去年表示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难以履行天皇的职责。他2016年在一次罕见的全国实况转播讲话当中表示，考虑到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他担心他可能很难像以前同所做的这样全面完成国家象征所要求的职责。明仁天皇近年来做过心脏手术，患过支气管炎，还接受过前列腺癌的治疗。日本今年年初通过法律允许天皇退位，但是具体退位的时间要由安倍首相领导的宫内厅决定。明仁天皇将会向日本200年以来第一个在世时候退位的天皇。 一班全副武装的自杀式攻击者星期五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政府农业科研中心以及是格伦的大学，打死了至少九个人，另外有至少35人受伤。巴基斯坦警方和反恐部队迅速包围了白沙瓦的这处综合设施，并且开始解救行动。警方和反恐部队是和恐怖分子枪战持续了数个小时，打死了三名的激进分子。白沙瓦所在的西部边境省警察总监马苏德对记者表示，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从现场沉获的第四具尸体是否亦都是激进分子。马苏德表示，伤者当中包括警察以及是反恐部队的人员。被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塔利班宣称，这次的袭击是他们下令发动。德国星期四宣布失业率是11月下降到 5.3%， 这是东西德1990年统一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德国是欧洲最强的经济体。在总理默克尔以及其他德国官员忙于组建联合政府的时候，德国经济仍然是强劲增长，失业率连续几个月下降，其他国家对德国产品的需求亦都比较旺盛。欧盟统计局表示，欧元区19个国家的失业率在10月份降低到 8.8%， 这个是2009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当时欧洲和全球都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各界都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核威胁。北韩宣称成功发射刷新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又一次震撼着日本各界。日本内阁连日在国会频繁回答各党议员提出的北韩问题，各大传媒舆论亦都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威胁。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自午典星期四11月30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早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报道，从北韩公布的火星15射程高度和至今为止未曾见过搭载于移动式发射台的样子来看，和今年7月份两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我想这是一种新型的 ICBM 级弹道导弹。他还说，根据北韩公布的录影片段展示的发射直线火焰等，可以確認這次北韓發射的彈道導彈是兩段液體燃料推進式的特徵，是有相當能力的彈道導彈，日本會繼續嚴密監視。據日本防衛省非公開透露的分析稱，從高度和飛行時間來推算，北韓這次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的正常軌道射程超過了最大級洲際彈道導彈5500公里。日本各大傳媒各自引述工科教授或者研究專家的分析稱，北韓這次發射的彈道導彈預計射程可以達到13000公里，能够覆盖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国际之间加紧制裁北韩之际，北韩不单止大幅提升了开发弹道导弹的技术，而且继续和国际社会对抗，挑衅的国策在日本突出了主流传媒和舆论早已经存在的两大方面议论，是怎样应对北韩和怎样守护日本安全。北韩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没有建交的周边国家，早在北韩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前，北韩就因70年代起绑架日本人而引起日本的愤怒。21世纪之后，两国家尝试解决绑架问题，但至今未能够解决，更加上引起国际关注的北韩开发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再被相信落在日本海的日本经济海域，这次亦都不例外。但是至今在日本的公开场合，至少看不见听不到主张对北韩动武的意见。日本政府支持美国所有放在台面上的选择，虽然包括了支持美国对北韩动武，但在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日本和绑架受害者家属代表见面之后，1977年14岁时遭到北韩绑架的环田惠的母亲环田早纪江亦都对记者说，他没有机会直接对川普诉求，但他想说战争是最不要得的。北韩星期三发射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说， 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迫使北韓完全放棄核武器和導彈，是日本不動搖的方針。他說有議論稱應該允許北韓核武裝備，換取北韓停止更大挑釁。他說明顯是錯誤的，北韓事實上已經持有核武器，或者是說繼續持有，並揚言擊沉日本列島，日本不會容許北韓持有核武器，亦都不會容許北韓持有搬運核武器的手段。安倍晋三星期三先後同南韓總統文在寅以及美國總統川普通過電話討論北韓的最新挑釁時，一致都同意日美韓加強緊密合作，進一步對北韓施壓，亦都一致認為中國在北韓問題上有進一步發揮作用的重要性。據日本傳媒報導，文在寅仲稱他將會在十二月訪華時游說中國進一步對北韓發揮作用。除了日本各大電視台連日在各種節目上議論北韓問題之外，日本六大報星期四的社論亦都全部是評論北韓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問題。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強烈譴責北韓的同時，繼續聯合美韓對北韓施壓與游說中俄羅斯外交包圍北韓的一貫主張。只是每日新聞亦都指出，美國在可能遭遇北韓核武器攻擊時，仲有一些主張容忍北韓核武裝的意見。這樣美國是不是能夠守護日本和南韓令人生疑的話，同盟關係恐怕就會動搖了。日本經濟新聞的社論呼籲日美韓主導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各個成員國切實執行制裁北韓的決議，國際社會必須一致壓制已經公然炫耀能夠實戰攻擊美國本土的北韓。而讀賣新聞的社論分析，北韓這次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並宣稱能夠攻擊美國本土，是顯示對美國將北韓再指定為支援恐怖國家的不屈服立場，並製造危機迫使美國讓步，美國與北韓緊張關係勢必進一步升級。社論主張提升制裁效果，亦都呼籲日本必須加強迎擊北韓導彈的能力，同時指出日美韓至今未能夠一齊聯合軍演，反映了主張對北韓懷柔的文在寅輕視北韓的深刻威脅，在度猶豫緊日美韓安全同盟合作的重要性。產經新聞社論則明確話，儘管日美兩國仲懷疑北韓的核彈頭係咪突破到進入大氣層所需的抵抗7000度高温的技術，但是如果美國容忍北韓這樣這麼鮮明地步步升級核武器與導彈技術，這樣美國對日韓的核保護傘就變成了一把爛的遮。社論說北韓這次再發射導彈前，不單止川普訪問過亞洲，美國三艘航空母艦集合在日本海軍演，而且中國也都召開了黨大會，結果北韓是毫無軟化跡象，只證明了外相河野太郎說不要單是抑制北韓，還應該着手切實準備下一步行動是正確的。雖然日本和北韓不接壤，但日本亦都廣泛憂慮美國對北韓動武會導致北韓難民湧至歐洲，棘手的難民問題已經是前車之鑑，只是日本海沿岸各地的日本居民尤其是漁民越來越廣泛憂心北韓威脅。最近日本不斷發現北韓漁船或者是屍體漂流到日本海沿岸的案件，亦都擾亂了當地人的心。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國會開始回答各黨議員提出的相關疑問，安倍晋三說不排除北韓特工假扮漁民劫持威脅日本漁民安全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必須提升防備。對安倍政權來說，北韓的威脅亦都加快了日本明年增加防衛預算、海上保安廳預算的輿論和民意基礎。不單止川普期待著安倍晋三增加購買美國武器來緩和日美貿易不平衡的現狀，一些生產武器裝備的日本企業和防衛省、海上保安廳都計算著明年的相關預算可能會增加額外幾多的金額。北韓的威脅還突出了安倍晋三有意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的合理性。北韓越來越嚴峻的威脅之下，中美都對北韓或者是束手無策或者空喊對話，還可能促使到一些主張南韓、日本發展核武器的輿論提高聲調， 并扩大回应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公开的对中国网络黑客最新起诉显示，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商业目标的经济间谍行动，可能违反了美中两国之间2015年达成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说，三名中国被告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公司的网络系统，窃取敏感内部文件和邮件，窃取机密的商业信息，并且故意向部分电脑系统造成破坏。起诉书说，三名被告是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的所有人、雇员和有关人员。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5月期间入侵了西门子、天宝和穆迪分析公司的系统。美国和中国曾经在2015年达成共识，彼此都不进行或者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以向本国公司或者商业领域提供竞争优势的行为。这些当中包括涵盖窃取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机密信息。美国政府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认为，美中共识达成之后，美国公司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明显减少。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并没有指出最新受到指控的三名中国被告和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方有没有直接联系。不过，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说，中国黑客最近违反这个协议的频率开始增加。受到指控的广州博裕与中国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有记载。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网络情报信息公司 Record Future 今年5月在一篇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结论说，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之前据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去年11月的报道，美国国防部情报官员曾经警告博裕公司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不对外公开的秘密合作关系。据博裕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和广东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有合作关系。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 Future 的研究认为，广东信息安全评测中心下属于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后者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领导。 Record Future 的报告说，博裕公司和黑客组织 APT3 有关。 APT3 组织其他的代号包括 UPS、 Gothic Panda、 TG011的活动在2010年或者更早就被发现，他们的活动对象包括国防、通讯、运输和科技行业的私营公司，亦包括香港和美英等国的政府机构。博裕和华为技术公司亦有合作关系，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华为和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不了解有关情况。耿爽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依法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中方一直强调网络安全是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应对。美国国会参议员谢伊顿·怀特豪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次活动上说，他对从中国等国家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并无信心。维特豪斯参议员说，应该从五眼联盟，亦即是指美英加澳新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分享组织开始，再给其他容易合作国家加入，再逐渐扩大。他不认为俄罗斯或中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会有诚意，所以何必呢？应该要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商定并且遵守协规则。美国上一次公开对中国的网络袭击发起者提出起诉是在2014年。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正式起诉，指控他们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对美国之音说，不能够肯定美国司法部今次公布的指控证明中国方面违反了两国政府的网络空间商业行为共识。但是这个公开指控就表示出美国对这类行为的不满。卡特说，与进行不公开的反击比较，对外国网络攻击进行公开指控是一种相称的做法。卡特说，如果对方采取攻击，我们不公布，我们采取反击，对方亦不公布。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反击程度不相称，就会对我们采取更加高级别的攻击。这些都是在不互相沟通的情况之下进行，公众就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一些更加公开、更慎重的方式清楚表达美国对攻击程度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听取了美国政府能够探查几多从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个人资料一案的延迟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卡彭特对美国案是执法机构与个人私隐权之间的对垒。执法人员是否需要搜索令才能够获取亦称为手机服务地点信息的手机基地台资料。这些资料由电信公司保存，用来确定漫游费用以及通讯网络信号微弱地点，以及显示手机用户在任何特定时间连接街上的手机通讯基地台。卡彭特案的事实很清楚，在2010年和2011年3月之间，提摩西·卡彭特在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抢了几间手机店。在卡彭特和他的共犯被逮捕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手机公司提供卡彭特几个月的手机基地台记录，联邦调查局亦获得了这些信息。通讯公司惯例上是执法人员能够显示具备合理原因以及该资讯与刑事调查相关而且重要时，会同意这些要求。联邦调查局获得的资讯显示，卡彭特的手机在抢案发生时连接到被抢的店家附近的手机塔台，卡彭特因此被认定犯下11项持械抢劫罪。卡彭特提出上诉，辩称政府在没有搜索令的情况下非法取得了他的手机记录。美国第六区上诉法院驳回他的上诉，法院说自愿的将他们的信息交付给手机公司、银行和其他单位等第三方的客户，没有私隐期待。私隐期待的意思是在某些范围或者情况下期待自己享有私隐权，因此原则上应该受到尊重，比如你在居家等私人空间的私人行为。美国最高法院在1970年代美国控诉米勒以及史密斯控诉马里兰这两个案件里面维持所谓第三方原则，但是私隐权倡议者表示第三方原则不适用于数码时代。他们主张随着手机越来越先进，手机变成资料存放库，因此政府不应该在没有相当理由的情况下读取这些信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法律教授安德鲁·佛格森加入了由42名刑事诉讼与私隐学者组成的团体，他们递交支持卡彭特的法律观点。佛格森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讨论了本案以及本案对私隐权的含义。佛格森教授说，在卡彭特案件里面有比较狭义亦有比较广义的争论点。比较狭义的层面是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例外第三方原则是否应该在数码时代存续下来。比较广泛的层面来讲，第四修正案出现在信息量较少的时代，当我们身处于现在这个处处有监控的世界，法院要如何看待第四修正案？如果法院裁决说根据第四修正案取得这等资料不要求索取令，那就意味着警察真的可以在没有任何宪法限制下依照任何他们想要的理由取得我们所有的个人资料。在法律层级方面有限制，但是以宪法层面来讲，取得任何这些个人资讯不必依照第四修正案需要令状，这个包括你的智能计步器、你的智能 Fitbit 资料可以显示你是否感到兴奋，以及任何通过你手机和其他追踪科技得出关于你的信息。而政府基本上认为，身为消费者，你对于你提供手机服务商第三方的资讯没有私隐期待。事实上你大概不知道那个是怎样运作，意思是这些公司做出的记录并不是你的记录，而是公司的记录。对于由这些公司制作出来的记录，怎会期待你有私隐权？如果他们将这些资料卖给其他公司从中获利，你会不会要求分享这个利益？当然是不会。所以这个同将资讯给政府有什么分别？政府就跟其他人一样获得这些信息，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资讯有任何私隐期待？政府的立场是第三方原则有道理，对执法部门来讲行得通，而且应该很简单的将第三方原则延伸到手机基地台地点这个问题。而不赞成政府的反方立场是政府引述的先例和现在的例子不可同日而语。手机资讯在史密斯对马里兰案的争议点不是很明显，基本上是你拨打过的号码，那个不是用来显示你的行踪，你拜访了哪个，或者是你过去几次到过什么地方。史密斯案讲的是你用旧式的方法拨打电话时你放弃了个人资讯。 本案则不同，因为无论你有没有用手机，你的手机就会将那些资讯给出第三方，所以你不能够说那个是你自愿放弃你的私隐期待。对比来讲，如果你讲电话，那依照第三方原则，你放弃了你的私隐期待，所以行踪方面这些资讯带有私隐性质。第四修正案有一点关于不受政府监视的地点以及到不受政府监视的场所的能力，这些传统案件应该只能够适用于过往，因为现在的世界侵入性太广，电子线索显示得太多，而第四修正案应该与时俱进。弗格森同学者所提交的法律意见书里面，他宣称扩张第三方原则的适用会消除现代市民的私隐，他认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需要索取令就可以得到这类的资讯，而且没有立法保障，没有宪法阻挡警察在他们可能有些怀疑但是没有好好理由怀疑的情况下得到甚至是关于大法官或者是个人的资讯，这个会对第一修正案的集会自由以及集结政治活动的能力产生寒蝉效应，而且这个会透露大多数人希望保有私隐不希望政府知道的私密的细节。弗格森教授说，如果法院支持卡彭特的主张并且说警方应该先取得令状，他认为只是回归现状，如同警察进行一般的刑事调查，或者他们这里有一些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亦会对执法产生阻碍，但是大体来说他们已经这样做。现在大多数的私人企业会说，看看我们遵守法律，如果法律要求有令状我们就需要令状，如果法律不要求令状我们就不要求令状。弗格森教授说，欧洲比美国对于资讯私隐的保障多得多，而且亦发展得比较快速，所以在很多方面来说美国需要向欧洲学习，好像是你关心资讯私隐以及如何保障方面产生对比，世界各地的人有可能会将探究第四修正案的意义视为美国的现象。总体来说这个引发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大部分的科技公司是全球跨国企业，很多议题牵涉到私隐，那个亦绝对不是美国特有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会使用并且运用这些科技，在很多压迫性政府会看到使用大数据来监视的科技，大数据管制的科技来控制他们的公民，而且当你看到大数据管制的提升时，你可以将它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通常在寒冷月份迁徙到非洲的成千上万只鸟，现在改将以色列作为他们在冬季的最终目的地。鸟类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使到一些鸟类种群的生存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埃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以色列的胡拉谷，成千上万只鹤将这里的湿地作为冬季的临时住处，而不是好像往年这样继续向非洲平原迁徙。环境学家将它归咎于气候变化。谢伊·阿格蒙是阿格蒙胡拉湿地公园的鸟类管理员，负责监控和喂养鸟类。他说，整个非洲不断加剧的干旱正在将各种鸟类引向这座公园，享受更凉爽和植物繁茂的气候环境。他说，
Every bird species trying to get from the north of u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阿格蒙说，每一种从西北部、中部和东部欧洲以及西亚飞往非洲的鸟类都必须经过这里，他们通常在这里短暂停留，增加体重，获取食物，获得能量。如今通往沙漠的路程更长，沙漠亦更大。拉特维夫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若西莱谢姆说，这种迁徙行为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农民。他说，
These small birds, they go in the fields in Europe and they eat the insects which are making damage to the agriculture.
莱谢姆说，这些小鸟它们进入欧洲的田野，吃了损坏农作物的虫，如果它们不在那里，农民就必须使用更多的杀虫剂，使用更多的杀虫剂就要给更多钱，所以它们不单止是杀死这些鸟类，也在这里杀人。阿格蒙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向北迁徙，人类的作用也变得至关重要。他说，
From now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nature conservation would be almost.
阿格蒙说，从现在起，自然保护区的各个方面都掌握在人类手中，他们必须时刻应对它，他们要对周围的所有生物的健康负责。 阿格蒙话：自从1950年代以嚟，越嚟越多嘅鸟类倾向于留喺以色列，直到三月底再大批飞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